这个下午呢，我与大家分享的是律法对罪的功用，律法对罪的功用啊。我们是会从这个罗马书七章七节到第十三节来啊探讨这个课题。好，我相信我们啊已经看过了这个罗马书啊，从第一章到第七章。在这里呢，我再稍微的给大家啊有一个总结，给大家一个啊整个大体上的这个概念。那从第一章呢到第三章呢的中间呢是讲到罪，第一章是讲到世人的罪，第二章呢是讲到犹太人的罪，好，然后之后呢第三章那边前半部分讲到世人呢都要被定罪 ，OK， 都要被定罪。第三章的后半部到第五章呢是讲到这个因信称义，因为世人都犯罪了啊，犹太人也犯罪，所以呢必须要有这个啊因信称义的这个救法。然后上次我讲呢第六章到第八章呢是讲到成圣啊，讲到成圣哈 最重要呢是说是要向罪死，向基督活啊，第六章到第八章。然后第六章呢当然我们讲到说是我们要向罪死了啊，第七章呢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呢最主要是说要向律法死。为什么向律法死呢？因为呢罪借助律法呢把人捆绑了啊，把人捆绑了。所以我们希望说你们这样子有一个概念，这样子我们讲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明白。好，所以上个礼拜呢我是讲说这个信徒与律法的这个关系。我们讲到说我们信徒呢是向什么律法死的，我们向是律法死的。这不表示说律法跟我们没有关系，他死呢是有他的另外一重的意义。我们是这样子讲，在信主之前呢我们呢都在什么律法之下，我们都是在律法之下，附在律法之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是被律法所定罪，我们被律法所定罪，我们无法从心里面呢来遵守啊律法上所要求的，因着这样缘故呢我们都是该死的啊，在律法之下被定罪。但是呢在信主之后呢，我们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在什么律法之上，我们在律法之上。什么意思呢？我们已经不被定罪的了，好，我们不被这个律法所捆绑了，我们不被这个罪呢因着律法的缘故把我们捆绑起来。因为主耶稣呢为我们成就了呢律法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因此呢我们从今以后呢我们就很乐意的什么遵从这个律法啊，不再说很辛苦的，而是乐意说有神的这个光照，有神的指引，我就跟着这个律法而行啊，不是要得救，乃是要讨神的喜悦。这就是我们信徒跟律法的这个关系。所以今天呢这边第七节怎么讲呢？第七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二三，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啊。这边他就第七节他就讲，这样我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他讲说我们应该向这个律法死哦啊，我们现在跟这个律法死哦，是不是他律法本身有罪呢？如果我们去看这个第五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他就从这边呢来问这个问题。因为第五节怎么讲呢？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他是这边讲到说呢当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呢，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意啊，就说这个我们里面的那个罪性啊，因着律法的缘故啊，就开始在我们里面呢发动，就开始要闹事情啊，要所谓的蠢蠢欲动，要犯罪了。因着他这样子的犯罪呢，就使我们呢就 啊，结出这个罪的果子，就是死亡的果子。所以呢，这个使徒保罗说，这样子你要不要怪这个什么这个律法啊？你看，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罪性呢、啊，因着这个律法的缘故呢，啊，它就带动我们，使我们犯罪啊。这个律法呢，有应该归咎于他，也是应该归咎于他。但是呢，使徒保罗呢，在第七节那边说，不可以，律法本身不是没有罪的。律法本身，后来我们知道，律法本身是什么？是好的，是良善的，是美好的，是圣洁的。而律法本身呢是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什么？在于我们的这个罪性。所以他要讲带出的这个原理呢，就是这个理由呢，就是在那边。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看这个律法对这个罪的作用，到底它跟这个罪有什么关系？到底什么关系呢？所以第一点呢，他是讲说，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道何为罪。所以我们讲呢，律法呢，第一点呢，就是把什么罪呢显露出来啊。这个很简单哈、哦，有这个律法说啊，你不可贪心，你才知道说哦，我贪心呢就是罪了。不然的话，我们不知道啊。小孩子，如果你没有给他一个范围了，你让他到处走啊，如果你放在外面啊，他可以到处走，他对于他没有所谓的危险的这个意念在观念在里面。但是呢，如果我们跟他说，孩子，你只能够在这个房间里面走啊走出去啊，就会有被蛇咬死啊，啊，他们才知道有那个观念，说在里面那是才在范围里面才是安全，才是没有事的。等你出去呢，那就是已经破了，就是说就所谓的违背了这个父母亲的这个命令啊，这个就是犯了这个所谓的家规啊，家法。好，所以呢，这边呢，律法呢最重要是把罪显出来。这边讲出一个例子，他讲出一个例子，非律法说不可贪心啊，我就不知何为贪心。所以保罗呢给这个例子贪心，这贪心呢是一种什么讲任何不圣洁的强烈欲念啊，所谓的不单单说贪钱啊，不是单单任何那种你想要了，哇，你心哇，有时候你就心里一定要哇，那种很忍不住的。我相信有一些时候你知道了啊，你要比如说哇，然后到时间要看电视了，哇，来不及，快点炒，快点煮饭，快点做东西，是不是啊？有一点这样子的感觉里面，如果有一样东西使你这样子的啊，就可能呢是属于那种，如果能够破坏你的家庭，破坏你的生活啊，那就是一种贪心的那种强烈的那种的欲念。比如说对于钱啊对于这个信誉啊，对于名誉啊，对于这个物质方面。好，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股票，哇，以前的哇上，哇那个心，哇好高，很高兴的、啊，哇跟着呢，哇不懂明天会不会掉，掉了，心又掉了下来，啊人呢是会这样子，如果是你的心呢是对那个钱呢、啊、很关心那个钱，很注重钱的这个东西的话，你就会跟着它一上一跳，一上一下的，这样子的一种。感受。所以呢，保罗说这个律法呢跟我们讲有贪心，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贪心。好、啊、什么叫贪心在新加坡呢也是有很多律法。好、啊、我们知道在这个交通方面，新加坡呢在快速公路的这个最高速度是多少？80还是90？90，我现在是90，以前是80哈，现在是90每个小时可以加最高的时速呢是90公里啊，你超过了呢，你就是说犯了这个交通规则。那如果呢你要从别个国家进来新加坡，或者是从过那关卡，你如果你带了这个走私这个毒品呢、啊、如果特别是海洛因呢、啊、多少多重啊才会被判死刑呢，你知道吗？ 对了，这个十五 kilo 呢？啊，是 so gram。对了，啊 ，so gram 啊，那啊，我可能你们对 so gram 不，我也不知道多少啊。我是一个化学，有时候我们会量一量了。我相信 so gram 不会太多呢，啊，只不过是一醉罢了，一醉罢了啊，不可能是这么多，没有啊，是一醉吧。所以呢，这个是新加坡的这个法律。好，如果有人呢带超过15克的这个这个海洛因的呢，就会被什么上这个绞刑。所以这是新加坡这个立法呢，就把这个罪呢显出来。如果你超过这个呢，你就是犯罪了，对不对？好，所以怎么应用在我们身上呢？我们想，我们有没有用神的这个立法呢，来衡量我们自己的生活？啊，这个神的律法呢，在这个神的话里面，我们有没有用它来衡量我们自己的生活？好像这个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前书4:12对这个提摩太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啊，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那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用神的话语在这些方面呢来衡量，来看我们的生活到底有没有按着神的立法而行。原意，我们的原意有没有话中带刺呢？我们讲话有时候我们会带一些刺的，我讲的时候哇，讲得很好听，但是人家听的人一听的时候心里就砰就中枪了，哇，那是很难受了。我们身为基督徒呢，我们不应该在这方面有这样子的这种所谓的在用这话语来伤人。那我们有没有讲刻薄的话呢？刻薄的话，那些话呢很没留情的，就是单刀自入了，单刀自入了，那这也是一个没有爱心讲话的这个方法。那么我们讲话有没有荣耀神呢？那有些话语，我们特别是跟同学之间一些，他们会讲一些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讲的话，我们要分辨。有些话呢不是很适合我们基督徒讲的，我们要注意。就是有些成语呢，我们也不应该随便乱讲。好像说临时什么抱佛脚 ，OK？ 还有好些，如果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哎，有些跟基督教的这个观念呢不一样的，我们就不要讲那些东西，好。还有第二行为，然后源于行为呢，我们有没有公平啊？会不会不公平呢？对这个孩子们公平不公平？对别人公平不公平？对你自己的另一半公平不公平？你有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你有没有听他讲话？还是你单单你要讲话？有没有欺骗呢？我们在行为上，比如说在这个学生，我们在考试有没有作弊啊？很容易作弊的哈，但是呢有一天呢可能就会被所谓的被抓了。那么有没有爱谄媚人呢？谄媚人就所谓的他们讲我不懂什么沙卡呢啊，是要这样尽量去企业啊，奉承啊，用奉承别人啊。我们在这方面我们也是要注意。那来到爱心啊，我们有没有爱心按照神的话语？有时候我们看到会不会装着看不到，哇，看到那个人有需要，但是你去直走滴滴起，你从没有看旁边的那些人啊，这个也不应该。那么呢会不会说你爱人呢，爱你的爱心呢单单限制于你自己跟你的家人，别人的事情你完全不管？但是在神的话语不是的，不单单要顾到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到什么别人的事，这是神的教导。而且你有没有当你做一些爱心的有些爱心的表现的时候，你会不会说要求有人报答你啊？我做这个我一定要有人来报答我啊，这个我们自己可以检讨。来到信心方面，我们有没有在这个信心方面操练？我们有没有怀疑神的应许呢？有没有怀疑神的应许？神呢说他要来，他将要来，我们会不会说，哼，这个只不过是吓人罢了啊，吓人罢了，假的， 哪里会来的啊？所以没有相干啊，就说讲讲罢了，所以不用什么预备啊，也没有说想到说主耶稣要来，那来的时候我怎么跟他交代呢？有没有这样子想？那么你有没有常常的忧虑？常常的忧虑，那忧虑呢是表示我们对神的这个不信任。如果我们信任神的话，很多忧虑呢都可以解决的。这是从我的这个生活中我自己敢讲的，我是一个忧虑者， I'm a warrior， 不是战士啊， It's a warrior， worry and worry。 不过我继续的能靠神呢，能够慢慢的克服啊。那在讲到这个清洁方面呢，我们的思想圣洁不圣洁啊，我们思想圣洁不圣洁，那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那我们求神呢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思想呢能够慢慢的越来越圣洁啊，不胡思乱想，特别是年幼，特别是青年人这一个时期啊，如果我们不让神的，如果我们让神来慢慢调，所谓调制我们，所谓的陶造我们的话，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这个思想呢会健康而且会圣洁。如果这段时期呢不好好的所谓的让神的话语来洁净的话呢，你发现到呢过了这时期呢，那一种的想要的那一种的这个模式啊，将会深深的留在你的生命中，你就会有那种被那个不圣洁的东西呢所影响。好啊，还有呢，我们在这个清洁方面，特别是来到这个画面方面，画面呢、啊、那些图片方面，我们有没有常常爱看那些淫秽的这些图面啊，我们要注意这些东西，特别是男的比较喜欢啊，男的比较喜欢啊，我不晓得你的可能比较他们对这个表面有什么兴趣，那男的，所以特别是我们男的，我们要注意，如果这种东西从我们眼前经过，就算是什么呀，让它过去，但是呢不要继续的贪恋啊，有时候我们心里还是还在讲对，在那边我们要学习。所以呢律法呢把罪呢显露出来，我们就要让这个律法呢成为我们的生活中的这个什么我们的这个规范，来衡量我们的这个生活。 OK， 接下来呢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啊。这边讲到说呢，第二点呢，罪呢律法呢跟罪的关系什么呢，是讲到罪趁着机会啊，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表示说呢律法呢让罪性呢有机会带动人犯罪，不单单显露出这个罪啊，那么呢这个律法也让这个罪呢能够所谓的有机会来勾引我们犯罪。好啊，让我喝一点水先，不晓得这个是音响可以吗？会不会太响？我好像感觉我在喊。OK， 好，所以呢，律法呢是让罪性呢有机会带动人犯罪。当律法说禁止某一些东西不可做的时候呢，这个罪性呢就开始在动了。你不要我做，我偏偏要做啊！上个星期我们已经讲过了，偏偏要做。然后爸爸说，我有一辆车，我放在那边，你不要用啊！你还年轻，你还没有这个驾车的，没有考到这个驾车的执照，你经验不够，你不要动啊！然后我放在那边，你不要动，孩子啊！但是呢，爸爸呢，出去。那孩子呢是怎样，就偷偷去， 拿那个钥匙开着，哇，很刺激哦。我想到说我能够开这辆车，哇，这边能够去到哦，就路那边那个逛逛街，多么好哦，多么刺激啊，能够有那种新的感受。那以前我小的时候也是不是车，我是摩托啊，我们是在这个所谓的那个郊园，我的这个姐夫来到我家，哇，我当然我会一点点啦，就开了他的摩托，我就是走，哇，就开始坐上去，很高兴，我就是去这个盐巴的地方，这那种路就走没有问题的，因为那个地方很少车。你就想你不要回来，你一直走，一直兜，兜到你够，兜到你这样的满足为止，那你才是回来。感谢神，没有发生什么事情。那刚才我想那个例子呢，有一些孩子就这样偷他的父母亲的这个车拿出去驾，驾了之后呢，就是发生严重的这个车祸，什么就断送了他的这个性命，这是报纸常常有报道的。好，所以呢，律法呢让人的罪性呢有机会带动人犯罪，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他会引诱啊，他会引诱人的。他会用一些方法来引诱人，啊，比如说，好像我们讲到说这个律法说不可犯奸淫，不可犯奸淫，啊，这是人啊最软弱的其中一点一个环节，我们知道，啊，来到这个所谓的性前关系，啊，无论是男女都好。还没有结婚之前，第一点，撒旦，我们这个肉体也会讲说，这是一个很刺激的东西，啊，的确，这个是个很刺激的东西，我不可否认。我们经过人，我们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呢，在神的律法里面呢，这是一个不可以侵犯的一点。但是呢，有时候你会在想说啊，没有问题了，那我有办法控制的，啊，我不会使对方怀孕的。说啊，我们两个人已经很相爱了，没有问题了。我们两个人已经恋了，已经相处了这么久，我们已经很相爱，这个是必然的这个发展。那你会讲啊，这个也是一种很好的试验，对不对？我们有经历过，你就想哇，这很好的试验，试一试没问题啦，反正没有人会看见的，在黑漆漆的那个角落，谁会看得见？那就因着这样缘故呢。我们呢就被这个我们的罪性呢是引诱，就犯了那个所不应该犯的罪，那后果呢真的是不堪设想啊！我们长大，我们知道为什么神呢就要这偏偏禁止人不要犯这种罪，而人呢却以为他自己聪明，走去犯那些不应该犯的罪，以致呢他们需要受很多那些不需要的麻烦，那些未婚妈妈，那些什么这个所谓的那个堕胎啊等等的东西，那种痛苦的。那还有一个是婚外情，就是已经结婚了，啊，结婚的人呢也会想说，哎，为什么要再来多一个春天吧？啊，春天里啊，百花香，对不对？来，再来多一个春天，我已经过了一个春天了，我的春天已经过了了。这时候呢，在40多岁的正好再来另外一个春了，明白意思吗？啊。所以呢，这是撒旦呢会在这边借助我们的这个什么我们的这个罪性呢来带动我们。那有时呢，我们也会被说上这个上网啊，浏览不圣洁的这个网站。那这是也是我们基督徒所面对，每一个人都会面对的，特别是年轻人，我们要注意这方面啊，我们啊很。每个人都会经过了，每个人都会动到了，对不对？到底我们会不会逗留在那边多看几眼罢了？啊，如果我们有圣灵的带领的人，我们当然知道，碰到这样情形呢，我们就立刻什么逃啊，好，就关掉或者我们，有时他不让我们走哦，他一直用扶着我们呢，不可以 lock out 了吗？不可以逃避，你越按了，你越把它关了，他越多几个这个窗啊出现了，是不是？好像那种网站呢是很特别的 ，OK。那么呢，我们会不会跟一群不正当的朋友困在一块儿呢？ 那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要小心，我们跟谁在一起呢，我们就会被对方所影响。你跟不好的人在一起，你一定会受他的言行举动所影响，他讲的话，他的这个态度一定会被影响。所以我们在选择朋友方面，我们必须要有智慧。那还有什么东西呢，让这个让我们能够犯罪呢，容易犯罪呢？我们心里面的仇恨，我们对一个人的仇恨。那如果你有这样子的这个仇恨的话呢，你一定要快一点的解决，快一点的解决，不要让它变成一种破坏人的关系，破坏你跟神的关系，要快一点的解决。那么呢，刚才我所讲的挂虑，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心里有很多挂虑的时候，就是对神没有这个信心，那么我们必须要来到神面前求神怜悯。那还有什么时候让我们容易犯罪的呢？当我们空闲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太空闲呢？现在是假期呀，成年人呢，我们做工的人呢，我们时间呢就比较少，我们是时间比较少，特别来到做传道的时候，就时间呢就更少了。其他的人呢，可能假期的时候呢，你就想，哇，这么多时间，那你应该做什么？不要让你的这个罪性呢，被这个撒旦呢所引诱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东西。好，这是第二点，律法呢使罪性呢有机会带动人犯罪。那我们来看另一个律法跟罪的这个关系，我们从第九节到十一节，我们来一起来念，一二三。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这个律法呢，是让这个罪性呢有机会呢把人呢杀了，把人致死。它不单单使我们犯罪，那你在犯罪的时候呢，很有享受，但是呢，在享受之后呢，所带来的是什么？痛苦，其实死亡，不单单是肉体，也有这个灵性的这个死亡。因为这边讲呢，第九节，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的，这保罗呢，有一段时候呢，他不受这个律法的控制，没有对这个律法的这个知觉那么敏感，但是呢，律法诫命来了，罪又死活了，我就死了。所以说，当这个诫命呢说来到说你不可以做某样东西，那你发现到它里面呢就不能够控制。必须要做犯罪，所以他一犯罪的话呢，他整个人呢就死了。这所谓的死，当然不是所谓的肉体，单单肉体的死，这也是讲到说灵命上的死，跟神的这关系，他跟神呢完完全全脱离的关系。所以呢，这边讲到说，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呢，反倒叫我死啊。那这个诫命呢，按理呢，他的用意呢是要叫我们活的他说你好好的听你的父母吧，若你好好的听你的父母，你们就能够享受什么天伦之乐，对不对？你孝敬你的父母，会不会有天伦之乐？会的，听他的话语爸爸叫你做东西，你乖乖的做那爸爸就买很多东西给你如果妈妈叫你早一点起身，你乖乖的听，然后呢，妈妈呢也是会很疼你的，这是双赢啊，双赢的这个局面，对不对？但是呢，问题说我们里面的这个罪性呢，能够不能够使我们按着这个圣经的这个诫命行呢？发现了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能以致呢，所以这个使徒保罗说呢。那叫人活的诫命呢，反倒叫我死，对不对？他这个人呢，他就犯不能够按照律法上所要求的来活，以致呢，他呢就必须死啊，死。他死，他又接下来怎么讲？因为罪趁着机会啊， 就借着诫命呢引诱我，并且杀了我。他讲了，这个真正使我死的，不是这个诫命本身了、啊，是什么？是罪啊！趁着机会啊，一直抓着机会来引诱我，并且杀了我。那这个引诱啊，是使我们想到，其实这个跟那个在这个创世纪，这个蛇呢，这撒旦呢，怎么引诱这个夏娃，是同用来形容同样的这个情形，啊，所以呢，这个罪呢，它是很厉害的，它不会说这样子啊，这个东西是错的，你这个东西不应该这样犯，他不会这样子直接跟你讲这是错的，他会跟你讲，哎，这个不是错的，还不错啦。啊，错又不错，对又不对的情形下才来引诱的。好，我们通常呢都会在这种情况下呢上他的这个什么鬼，上他的这个当。所以呢我们在这方面我们要注意，这边呢这个罪呢趁着机会不单单呢引诱了我，而且杀了我。那这个杀呢是不单单死啊，而且死得很惨了。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呢、啊、都好像叫行尸走肉，每一个没有犯罪啊没有信主的时候都是被杀了。你看那样子呢还像是在走来走去，其实呢已经被砍了，这边中刀那边又中刀，已经是死的，但是呢他还会走，我们叫做行尸什么走肉啊，在那边走走。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要有这样的属灵的这看法，他们的确是死的，被砍死，被罪砍死了。好、哦、那么呢而且他们就走那边，就是走去那个灭亡的地方。好、哦、如果说我们有这样子的看见的话，我们就发现了，哇，我们要做的工作的确是很多。哇、哦、我们也必须要有怜悯的心啊。哇、哦、他们走起来不，哇，真的是很这个很有那种的这个什么那种气派啊，但是呢里面呢却全是骸骨来的，里面全是那种死的东西，因为里面没有生命。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好好的把福音呢带给他们。所以呢这个罪呢他是很厉害的，他会引诱人的、哦、以这个很好的这个外表看是很好的，那以致呢到最后呢所得到的这个结局呢却是死的。我相信一个例子是鸦片、啊、对于我们上两年级的人，我们对鸦片呢是比较熟悉哈，比较鸦片比较熟悉。你知道鸦片呢如果你吃了鸦片呢你就变成了龙马精神了、啊、哦，是他们以前在中国的地方，他们是有特别的这个房子啊，一间一间的、啊、在里面大家一起聚集在一起，就好像在里面呢抽鸦片了、啊、这个鸦片库还是什么鸦片的房间呢、啊、大家一起的抽，那抽了之后呢他就龙马精神很有力，哇，就好像说得了一种新的这个活力。但是等那个效果一离开的，那果效一离开的时候呢，他就变成整个人软绵绵的，他就完全没有力，然后他什么都不想，他就想到什么，接下来要怎么抽这个鸦片。那这就是鸦片呢，给人家表面上呢开始呢给你什么很有那种力量，给你那一种活力，但是之后呢带给你其实什么？没有力量，带给你些什么？死亡。那这个一个短短的一个这个故事，所以讲到说这个，你们听过这个鸦片战争吗？鸦片战争，那给你们历史这个在这个中国了，那个时候是在清朝的时候啊，清朝的时候就有这个所谓的鸦片战争了。这鸦片战争呢是什么呢？是说这个英国人呢，他们呢要把这个鸦片呢带给中国人，但中国人他不要，他说我们知道这个鸦片呢影响我们的这个百姓，对我们的百姓不好，所以他说不可以进来。 但是 呢英国人呢，他们就说我要把鸦片送卖给你们，要赚你们的一笔钱。因着这样子缘故呢，他们呢两国呢就开始什么，就开始征战了。那征战的当中呢，两场的这个战争呢，在1839啊，还有一个是1856，两场战争呢，中国呢都打败仗，很可能打败仗呢，他必须要承受打败仗的这个后果，必须要答应呢，让啊这些英国人呢把这什么鸦片呢印进去这个中国，自由的让他们自由的印进去，不单单这样子啊，而且要给他们开更多的这个港口啊，港口让他们能够贸易，还有呢那个最著名的就是那个香港啊本身呢都割给这个英国，所以那个时期呢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国的这历史的一个一个羞辱了，对中国人那个时候啊，那这个是一点点历史罢了。那所以我们来到这个鸦片的话，我们知道呢看下去呢是好像很好，但是呢所带来的结果呢却是使人呢能够讲使人失去那种自由。所以呢律法呢让罪行呢有机会呢把人致死。那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生命中呢有什么东西呢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罪性呢借因着这个魔鬼的引诱呢把我们击垮了呢？刚才我是讲说有三点，通常我们都知道，不是这个信的话呢就是钱，不是钱的话就是权力，这三样地方如果我们注意一下我们就知道。那我来到这个信方面，我们跟异性的交往光明不光明，我们跟姐妹跟弟兄彼此交谈，我们大家有没有光正大光明高高兴兴在主里面干干净净圣圣洁洁的交往，若有的话继续，我们不要说有任何什么暧昧之事啊，大家都在主内我们都知道，特别是我们已经在主里我们结过婚，我们就更加应该知道怎么以爱以那种真适当的这个态度呢来交往。那在财方面呢也是要注意，我们要常常的提醒，很容易呢我们就会掉进这个贪财或者被钱财所引诱的这个地步，他跟着那个他的那个上下的那种的指数啊影响，我们基督徒呢不要这样子啊。圣经是说有的吃有的穿就应该感谢神了，就应该知足了，多余的感谢神啊。其实呢到最后呢，我相信我们需要不需要那么多钱，其实的时候呢我们赚了这些呢之后呢就是留给我们的后代罢了，啊，而且也是白白的，这所谓的忧虑，我们把自己应该做的应该存的当然存起来，神呢不会亏待我们的啊。无论哪一个人的你是神的儿女，神一定会给你足够的。很多时候我们是所谓的妄求，我们的不是妄求，我们要求超过于我们所需要的，这是第三点啊。律法呢让罪性呢有机会把人致死。第四点呢，我们来读第12节到第13节。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那第四个部分呢，这律法是把罪性呢显得既分可恶，既分可恶。那这边呢保罗要讲的说，其实呢我们向律法死呢，不是说向这个道德的这个律法死，不是的意思。这律法这个道德律法呢常常都在那边，它本来就是善良，本来就是什么公义，本来就是良善的。我们向他死呢是说我们不被他控诉了。好，那 这边讲呢，他呢，第十三节呢，但罪借着那良善的教我时，就显出真是罪，啊，真是罪啊，真是罪。那律法呢，就好像一个显微镜啊，显微镜啊，把那些细菌呢放大，以致我们看到现在的那个 H1N1， 它的形状是什么样的？是圆的，是不是？是圆的吗？是圆，还有那个它有几个触角在周围的是吧？是圆形的是？啊，那有一些触角没有啊？不懂，我注意到是那样。好，就说最重要说，律法呢就好像这个显微镜，它你看样子，那些所谓的感冒的人，他只不过是流些鼻涕罢了，没什么样。但是如果呢，你用显微镜真正的去看一看它呢，你发现里面的都是那种可怕的细菌在那边在蠕动啊，在动来动去，动来动去。如果你真正的看了，哇，可怕！那个东西呢，就是要使我堕我的生命的那些所谓的这个生物，哦。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罪呢，性也是这样子。是因着这个律法呢，就让我们看到这个罪呢，的确是那么的可怕，不单单害我们、引诱我们，而且呢，把我们杀了。那么，既然罪性是十分可恶的，那我们有没有提防啊？一些微乎其微的罪，我们有没有提防呢？一些很小很小的。哎，没有相干了，这样罪没有问题的了，啊，不会没有问题的。来到简单的例子，我们有没有是说谎话呢？我们有没有说谎话，为了要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有没有守诺言呢？特别是针对我们的孩子，我们讲的话，我们有没有说？我们有没有浪费时间？啊，有时候我们把时间呢太过看得太过便宜，太过就是说一种自以为然的东西，但是是神赐给我们留。如果我们浪费不好好的利用，那也是说不好好的利用神所赐给我们的东西，会浪费在别的地方，那就是不对的。还有呢，我们有没有让一些消极的思想呢控制我们的思想？啊，有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忽然会跟我们讲说：“哎，你是没有用的，你在这个世上你不能够胜任。”那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面对这样这种不消息啊、不积极这种消极这种思想呢？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对照，不。我虽然是没有能力，但是呢，神能够给我什么能力？我对虽然在这方面我不太胜任，但是我靠着神的恩典，我学习，我慢慢的成长，那才不会被他所影响啊。这种思想，那有些人说可以说撒旦从中这样子的灌输进去，我相信说是两者，你自己本身的这个罪性呢，再加上撒旦的这样子的从旁的催使呢，会使你，如果你不好好的处理这种消极的思想呢，你就会被它影响，那你就不敢侍奉，或者你在某一方面呢，你的侍奉呢会被拦阻，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在这方面我们要注意。所以在讨论这个律法对罪的功用时呢，我们发现到呢，这律法呢是把这个丑陋的罪呢给完全的显露出来，律法呢就把这个罪呢显露出来，律法呢也让这个罪呢有机会呢来引诱我们，律法呢也让呢这个罪呢把我们致死，律法呢也把罪性呢显得更什么更加可恶。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真正的这个贞洁啊，不在于这个律法，律法本身呢是好的。是好的，问题呢是在我们的这个里面的这个罪性啊，不要被他所所谓的牵引， 不要被他所引导，还是要被圣灵所引导。所以我们要对罪呢要更加的这个谨慎，更加的敏感，不要让他来服侍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你所给我们的这个律法原是好的，原是良善的，原是圣洁的。但是我们知道罪且趁机所谓的借刀杀人，以致我们被这个罪所捆绑，借着这个律法把我们捆绑起来，以致我们没有这个盼望。但是我们感谢主耶稣，你已经把我们从这样子的捆绑中释放出来，以致我们能够活在这个恩典的当中，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再活在这个罪中，不要把罪看作是一种无关痛痒的东西，但是我们必须要常常的小心，常常的提醒我们自己，不要让它来影响，不要让它来腐蚀我们的生命。怜悯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祈求。